美国方面传出比轰炸更具震撼的消息，川普亲自透露伊朗已经同意移交有原料，成为最新的突破。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十日停火，川普更加邀请双方领导人前往白宫会谈。另一方面，巴拿马再度成为美中角力场，中共正向两大航运企业施压。南海局势亦都急转直下，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共疑似封锁黄岩岛入口，令到区内紧张再升级。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4月16号星期四，我是魏玲。在4月16号在执行了72小时的封锁行动之后，有14只船只听从美军的指示而改变了航向，配合了封锁行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表示，美国已经将对伊朗的封锁扩大到所有船只，无论它的国籍，如果有必要还将追捕范围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指出，封锁将会持续到必要为止。美国总统川普在16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获得一份极具分量的声明，以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该承诺的有效日期将会超过20年。他说，他们同意将我们用 B-2 轰炸机攻击之后深埋在地下的核尘交还给我们。不过川普就没有透露所谓声明的详细内容。川普指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达成协议的前景看来非常乐观。伊朗已经同意几乎所有要求，不确定是否需要延长停火期。川普说，美国和伊朗下一次会谈可能在这个星期未举行。川普继续说，虽然难以置信，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大约4星期的轰炸和非常强大的封锁共同作用的结果。老实说，封锁可能比轰炸更加有威力。川普还表示，如果协议在伊斯兰堡签署，我会去。伊朗元帅做得非常好，巴基斯坦总理也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会去巴基斯坦。在被问到经济和油价的时候，川普预计这个协议将会为美国带来免费石油和免费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认为油价会比之前更低。他说，如果你看看油价和我们支持的价格，大约只有公众原本预期的一半，前提是你做了我必须做的事。川普还强调说，如果没有协议，将会重新启动打击。在采访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有记者问，以色列和黎巴嫩之前就试图和平，这次有什么不同？川普直言，我就是不同的地方，巨大的不同。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星期四扩大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范围，所有的伊朗船只、受美国制裁的船只以及涉嫌运载违禁品的船只，无论在哪里都可能面临上船检查、搜查和扣押。被点名的违禁品包括武器、弹药、核子材料、原油和精炼石油制品、铁、钢和铝。美国总统川普在16号宣布一项重大的外交突破，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停火10日，预计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开始。两日之前，两国在华府举行了几十年来首次直接外交会谈。川普说，黎巴嫩坚持必须先停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战斗，才会参与更多谈判，同时誓言将会致力解除该组织的武装。川普还在他的社交平台发帖说，邀请以色列和黎巴嫩领袖前往白宫，进行自1983年以来两国之间首次有意义的会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对国部长说，川普总统要求停火，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停火期间，我们将继续留在安全区里面，我们身处在哪里就留在哪里。欧盟就事件表示欢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重申将会继续呼吁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色列在16号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发动空袭，并连续两次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座大桥发动空袭，将它彻底摧毁。这个桥是连接黎巴嫩南部和该国其他地区的最后一条通道。全球重要航道巴拿马运河成为美中角力的最前线。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多名知情人士指出， 中共已经施压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和瑞士地中海航运公司，要求立即退出在巴拿马运河两大关键港口的营运，引发国际航运市场高度震荡。事件导火线可以追溯到今年年初，巴拿马政府撤销香港长江和记实业的港口经营权之后，由这两家欧洲公司暂时接受港口的营运。就事件，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方面就回应说，临时经营权对确保运河畅通至关重要，目前高层仍然持续和中共沟通。有分析指出，这个举动显示中共正加大运用经济杠杆介入关键供应链的环节，并标志巴拿马运河港口争议进一步升级。不过如果他们退出，美国的营运商可能会接管特许经营权。南海局势再度升温，路透社报道，卫星图像显示，在南海黄岩岛争议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共正利用船只和屏障加紧控制黄岩岛的入口。黄岩岛是亚洲最具主权争议的海域之一，中非双方在这里长期对峙，并引发武装冲突的忧虑。画面显示，在4月10日到11日，中共渔船在入口处抛锚，11日的影像清楚地显示一道横跨入口的屏障。此外，入口外侧还出现了一艘疑似中共海军或者海警巡逻舰。卫星图像供应商 Venter 表示，这艘大型巡逻船停泊在浅滩入口的外侧，疑似承担警戒的任务。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塔里埃拉星期三向路透社证实，中共在黄岩岛入口处安装了一道长达352米的浮动屏障。他补充说，在浅滩内发现了6艘中国海上民兵船，浅滩外还有3艘，似乎是阻止菲律宾船进入。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罗伊特纳尼达亦指出，4月5日到12日期间，有10艘的中国海警船出现在浅滩附近。针对中方日益扩张的威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采取了向华盛顿靠拢的策略。今年1月，菲律宾和美军在黄岩岛共同航行，这个是美菲条约盟友进行的第11次这一类的演习。此外，除了黄岩岛之外，仁爱礁亦都是南海冲突的热点。菲律宾在星期一指控中共渔民在仁爱礁所属的南沙群岛海域投放氰化物，危及菲方驻军和海洋生态。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控中方投毒是从去年开始的。在上个月，菲律宾再次目击中共船员在礁层附近投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菲方指控是政治噱头。有分析指出，北京可能会趁美国将注意力放在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时候，进一步扩大在南海的行动。再加上这个月，菲律宾和美国两国即将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地点包括三苗礼士省，它的海岸距离黄岩岛大约120海里，南海局势可能会更加紧张。与此同时，根据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军方领导人已经在国会听证会中警告，共军围绕台湾和地区的实弹演习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已经明显展现出实战准备的特征，包括封锁、登陆这些场景，这样显示印太地区需要具备高度战备的海军力量。川普政府正积极推动创纪录的军事预算，以应付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作为说服国会增加国防开支的重要理由。台海局势将持续备受关注，美中双方都在加强军事布局。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了使用三高代谢补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嘅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正系你同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美国加强封锁伊朗范围，扩大到受制裁嘅船只，伊朗嘅霍尔木兹过路费计划彻底落空。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16号宣布加大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受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OFAC 制裁的船只，授权美军可以进行上船的检查、搜查以至扣押，无论船只是在哪个地方。制裁最初针对出入伊朗港口的船只，现在已经扩大到涉嫌运载违禁品的船只。违禁品包括武器、弹药、作战飞机、军用的电子设备等，石油产品和润滑油就列为有条件的违禁品。同时，美国高层军事官员在五角大楼简报会上强硬表态，如果伊朗拒绝签署和平协议，美军已经准备随时重启作战行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指出，伊朗可以选择走向繁荣，但如果作出错误的决定，将会面临全面封锁，基础设施、电力和能源设施恐怕会被轰炸。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强调，美军军舰将会追缉伊朗籍或者是提供援助的船只，必要时候会动武。目前美国在中东部署了16艘军舰，包括11艘驱逐舰、3艘两栖攻击舰、1艘航空母舰和1艘近岸的作战舰，只是动用了全球最强大海军力量的 10%。 相比之下，伊朗海军已经被形容为几乎归零。另外一方面，伊朗试图透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反击，成立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加德领导的委员会，向通过的邮轮强征200万美金的过路费，作为战争期间的额外收入来源。不过这项计划因为流程管理不善彻底失败。据悉，伊朗已经发放了大约60张许可证，只是对8批货物发出付款的请求，到现在一毫子都未收到，令伊朗高层和最高领袖办公室陷入极度的错愕。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内部已经讨论解除佐加德的职务，并考虑将监督权移交给总统佩扎希齐扬，显示伊朗的经济反制措施面临严重困境。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连环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发动多宗的袭击，造成两个人丧生，一个人重伤，更将一名遇难的竟然是国土安全部门的员工。消息引发川普的办公室关注。警方调查表示，第一宗攻击发生在13号凌晨时分，一名女子在餐厅附近被枪击，送院之后不治，随后不到一小时，另外一名在街头的露宿者被连续射击，目前仍然危殆。而在清晨时分，一名正在放狗的女性被枪击而且刺伤，当场丧生。事后证实，她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门的员工，长期在监察和稽查部门任职，担任稽查署稽查员和创新署小组领导人。警方认为三宗攻击彼此相关，而且至少有部分受害者属于随机的目标，显示疑犯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疑犯最终在当日晚间在交通拦截检查中落网，目前面临多项的行刺攻击指控。更加引起争议的是，这名疑犯 早有犯罪的记录，甚至到涉及性侵的案件，不过仍然在几年之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这一点也都令到白宫高层高度关注，而且引发对移民审查制度的质疑。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最新评估显示，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已经对它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报告指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为了绕过制裁限制，透过第三方的渠道取得西方商品，俄方已经额外付出大约1300亿美元的成本。该报告由拉脱维亚宪法保护局发表，并引述了俄方自己的估计资料。报告指出，俄国的额外支出平均每年大约是325亿美元，对俄罗斯财政构成持续压力。分析认为，虽然制裁在短期内还不足以改变俄罗斯对外政策或者停止它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是长期来讲已经成为限制它的军事和经济能力的重要工具。报告进一步预测，到2030年在制裁和其他因素一起的影响之下，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量可能减少大约1755亿美元，约占现在的贸易规模的 5%， 其中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影响最为显著，预计损失高达1360亿美元，涵盖企业制裁、二级制裁、贸易禁运以及美国关税等多项的措施。此外，能源产业亦都面临重大冲击。报告指出，如果持续加强制裁力度，未来五年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可能损失大约2165亿美元。多谢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